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诗歌颂赞。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聚在一起，今天也不例外，我们又来到一起，又走到一起，来共同的赞美主，敬拜主。那好，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唱这首《我们又在一起》。 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身体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一想到有神给我们力量，有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就感觉到蛮有能力。宣告在我里面的，你是圣洁朋友能力，我们数着世界和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大家先请坐。我相信，我看到大家这么高的热情和这么饱满的情绪，一定是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在这儿求神、求圣灵一直跟我们同在，充满我们今天的敬拜。下面我们大家一起唱这首《圣灵的江河》。 圣灵充满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下面我们弟兄姐妹再次起立，让我们唱这一首《从亘古到永远》。
我们同心的一块来做一个祷告啊，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块的在你的座前来向你献上歌颂、赞美和感恩。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可以认识你，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天父，做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带领，主啊。真的是好像我们诗歌刚才里的说，美好的事你一定会成就。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怜悯，因为无论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或是我们人世间的事情，都是由你的命定，由你美好的意思，这些美好的事总要成就。 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要顺服在你的带领的底下，把我们的人生交托在你的手中，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仰望着主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带领着我们，好像圣经里头说你是再来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所以我们今天在等候你的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要加倍的信心来仰望你。主啊，给我们要顺服你的灵，好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和考验的时候，我们还依靠着你。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为了我们教会兴旺爱堂在这里，我们每一天都经验你的恩典，每一个主日的礼拜天我们来到敬拜你的时候，都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膏临到我们这里，我们深深感谢。主啊，我们为到这个圣诞节快要临近的时候，我们可能无论是在家里，在我们办公的地方，甚至我们社区和我们的教堂这里，我们都充满了很高兴很快乐的事情，我们也有很多的聚会 和聚餐都在我们这边进行。主啊，求你带领着我们，让我们知道所做的这些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你，做你美好的见证。好像圣经里头说，我们都是你世上的光，我们要为主发光。主啊，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借着我们教会里头的事工，我们荣耀归给你，让人来认识你，在黑暗当中的人来找到耶稣，做他们人生的光。我们满心的感谢，为到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去旅行的出国的，或者回去他们的家乡去看他们家里的人的，主要为到这些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献上祷告祈求，求主帮助他们，保守他们，无论在哪里他们经验到主的同在。我们也感恩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也从远方旅行回来了，主，我们为到他们也感恩，感谢主的保守和带领，让他们重新的投入在我们教会里头的侍奉和教会里头的团契的生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的来长进。是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又走在一块，今天是神的时间，是你的命定，让我们属神的人走在一起来敬拜你。主，让我们懂得更彼此相爱，更懂得合一来侍奉，更懂得在主的面前来谦卑的来祷告仰望主。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教会在这边所有的活动和聚会，蒙你的带领，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不断的来长进，在神的话语上有不断的爱慕的心，以至于我们在人数上增长，我们在灵命上也同时的增长。我们满心的感谢，求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整天在教堂里头所有的聚会和活动都蒙满有圣灵的同在和充满。我们同心合一的把上面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下。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又再次回到这里来，一块的来敬拜和侍奉我们的主哈。这个礼拜，今天是我们还有两个礼拜，我们就进到我们的这个主日这个圣诞节的当中。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下一周是有我们的联合的圣诞崇拜。然后我们就一块来看我们一些儿童他们唱的圣诞诗歌然后我们中午还有聚餐，所以盼望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我们未来这两个礼拜我们教堂的所有的聚会和活动，尤其是关于我们圣诞节的庆祝的事情，以及我们可以很欢喜快乐的一块来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预备警醒等候主的再临，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4章。 可能有人发出一个疑问，说啊，为什么牧师今天要讲这个题目？不是我们要等待着要过一个圣诞节吗？等待着要过一个很高兴快乐的圣诞节吗？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期的当中？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段等待着圣诞节要来临的这四个礼拜。我们叫做 Advent 啊 ，Advent 是一个原来的一个名字，它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待降或是降临的意思，这就是说我们是等待着主耶稣他的降临和他的将要快来。所以从教堂的历史里头，我们历代以来这一段时间，就是从12月25号这圣诞节之前的四个礼拜天，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在教堂里头都点燃一根蜡烛啊。这上一周我们就点燃第一根的蜡烛哈，今天是第二根的蜡烛哈。每一根蜡烛这代表着一个礼拜的过去，也代表着我们一天一天就在等候着主耶稣他的降临啊，就是这个道理在其中。所以有些甚至于基本上来说，教会的一年的开始是从这个 Advent 就是来开始的，所以很多教堂的事工都是从12月份是说是一个好像是我们的新年一样来重新来开始。不过现在很多东西都在改变的当中，很多礼仪我们都没有完全的来按照的来去做，但它基本的意义是这样的。在 Advent 的时候啊，以前古老的时候，他们把12月份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叫做 Christmas Calendar， 就是圣诞节的一个月历，就是从1号到24号。为什么是24号？因为24号之后就是圣诞节了。他们都很奇，我小的时候都玩过这个东西，就是他每一天都有一个门，你把门一拉开，里头就可能有糖果，有巧克力。有一些小礼物，或者有圣经的金句，就关于耶稣的降生这些事情的，所以让小孩子从小就感觉到我天天都在等待着圣诞节的来临。如果今天你去到英国或者是欧洲某些国家，他们还有这些流行着在他们的其中。那后来他们又觉得这个不好玩，后来在一些 building 就是建筑物上，他们在窗户上都铺上这些号码，就是每一天，但他又不要顺着次序12345这样，就没有意思，他就把它分开不同的地方来放，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提醒人家说主耶稣他快要来了，他的降生快要来了，所以就天天都在等待着这一方面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今天也看到有些人，他的门外面都圣诞节的来临之前都挂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就叫做什么
花环，
花环 ，it's a flower ring 哈，它在门口那边，里面有些糖果哈，就天天就吃一口哈，就等到最后的一天，就是圣诞节来了，就是这个意思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到他们挂这个东西在门口，就代表着他们也是过着一个 Advent， 就等待着耶稣的来临的这一方面的意思。正如刚才我们说，教堂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点燃一支蜡烛。就是要等待着主的要来到我们当中。在教堂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 Advent 就等候主的再临的这件事情，不单只是来庆祝耶稣的降生，其实同时也是等待着耶稣的再来。所以在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诗歌里头啊，都有会唱到有一句话，就是他是再来的君王啊。刚才我们一首诗歌都是这样说，耶稣就是再来的君王。所以不单只是纪念他已经来了，还要等待着他第二次的来临，这就是 Advent 本来有的意思在其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讲马太福音24章有关于我们警醒预备主的再临是非常的恰当的原因。我讲的三方面，第一方面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主必再临的预告啊，圣经里头充满了有关于主再临的这个预告啊，不单指他第一次的来临，还要预告他第二次的来临，圣经都有很清楚的来预告。还有我们发现圣经不单只是有讲到耶稣的第二次的再临，而且他是圣经是非常的重视这一件事情， 意思就是说他们花了很多地方很多说话来表达他们所重视的这一位再来的君王。所以为什么难怪在我们教堂的诗歌里头常常都出现这句话，就是耶稣他的再来，他再来要做一个荣耀的君王，就是这一方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在旧约圣经里头有关于耶稣第二次的来临其实记载很多次，大概有1845次这么多。当然在乎你怎么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有人解释的时候看不出有主再临的意思，但通过一些另外的解释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接受它就是有关于主第二次的再临。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也是1845次讲到主耶稣他第二次要再来。那新约圣经怎么说，这总共有318次提到主耶稣他第二次的再临。那可能你问为什么旧约的圣经里头讲到主耶稣他还要再来这件事情比新约的圣经讲得更多？是这样的，旧约圣经比较长，因为它总共有39章的圣经，其中有很多很长很长的先知书和诗篇等等，里面都包括了提到主耶稣要第二次的再临。那新约圣经只有27卷书，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小，但它也充满了很多记载，有318次提到预言到耶稣他第二次的要再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发现他提到的很多，如果从一个比例来说，如果在圣经里头有一句话是有讲到耶稣第一次的降生，那么同时就大概有8句圣经的话是提到耶稣的第二次的再来。你看得懂吗？就是1:8的这个比例。所以有一句话讲到耶稣头一次的降生，同时在圣经里都有8句的话语预言耶稣的第二次的来临，就是这么奇妙。所以我们发现圣经真的很重视很看重耶稣第二次的来临这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所有基督教的教会，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告白里头都一定会提到耶稣他要再来这一件事情。圣经很重视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他必然要再来，他要再临到我们的当中。不过不一样的就是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降生在一个马槽的里面，是很谦卑的来到这个人世的当中，受尽最所有的痛苦，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个荣耀的君王，他要来做王，他要来有权柄的来审判我们这个地上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的再临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有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的事情的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甚至已经应验了，耶稣对2000年之前他已经降生在这个地上，如果这件事情应验了，如果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应验了，如果他从死亡里头复活也升天也应验了，那么就等于说他第二次的再临这个圣经的预言就一定要应验的。刚才我们头一首诗歌就是说美好的事总要成就，美好的事总要成就，这都是神的安排，神的旨意，神都有他的命定。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岂不是更需要看重耶稣基督的再来吗？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纪念耶稣基督头一次降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同时也要纪念，也要知道等待着耶稣我们的君王他第二次的再来。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头所讲的话，就是34跟35节他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块来读这两句话，一块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你看到吗？耶稣说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但这些事都要成就。耶稣讲的时代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能相差了2000年， 但是这个世代还在，但是耶稣所讲的他要再来这件事情，这个事实是要重要成就的，因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也就是神的命定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就引用了诗篇119篇里头的话说，天地都要改变，天地都要废去，但是耶稣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就是这个意思。他讲这件事情，讲到耶稣他要再来这件事情，不会更改的，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消失的。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他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他所讲的话总要应验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头讲的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有关于他再来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大段的话？是因为他的门徒当天就问耶稣这个问题，是从这里发生出来的。因为他们当时在这个橄榄山的上面，橄榄山就刚好在耶路撒冷的对面啊，所以他们坐在橄榄山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看着这个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他们问的是一个很针对的问题，你说你要再来，是说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都很想知道什么时候。What day? What time? What seasons? 我们都盼望知道这些事情。然后他还要问第二个问题说，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了？有什么预告了？有什么 教头让我们看到了？门徒都很懂得问这些问题，这就是表示说他们要做准备，预备主的再来。不然的话他们没有兴趣问这些问题，他们很想知道，很想知道之后他们就做预备的功夫，等待着他们的主耶稣他要荣耀的再回来。所以记住，他们问是什么时候，还有他来的时候有什么情形，好让我们做好我们的预备。因着他们问了这个问题，主耶稣就很详细的很详尽的告诉他们，也就是等于告诉我们有关于他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首先提到一个旧约里头的人物，他叫做什么名字？挪亚。所以在这个创世纪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挪亚一家八个人，他们蒙神的呼召要指示他们要在地上要做一只很大的什么方舟，就是等候着洪水降临的时候，大沙大雨的时候，洪水要上升的时候，他们就一家人就躲在这个方舟的里面来逃避一下这个灾难。但是他做方舟做了多少年呢？120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天天他们都在做这个方舟，旁边走过人都来问他们说，哎，你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做方舟。做方舟来做什么？因为要下大雨啊，洪水来我们躲进去。人家都嘲笑他们说，哎，你们的傻瓜，没有这回事情的，你浪费你的时间，你看我们多高兴多快乐，我们每天都享受人生，你们整天在做这些放纵的事情，都没趣味啊，趣味的。但是他们凭着信心继续这样做。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引用了这件事情说，挪亚的日子。他讲到挪亚的日子是讲到120年，他做方舟的时候，当时的人是怎么样？他说当时的日子怎样，将来主耶稣人子要降临的时候也要怎样。这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要理解他。他是说主在，因为他们当时问主你什么时候来，你来之前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明明的说，你们就回想一下挪亚的日子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你就明白知道了。那就是说今天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都是挪亚的日子，那就是说从耶稣讲这句话到今天到现在，我们都是握在挪亚这样的一种日子的当中。当你看见周围的人他们不认识上帝，当你看见周围的人他们都不听神的话，周围的人都在犯罪作恶，就做一些 跟神的心意违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着挪亚的信心，忠心的来跟随主。这就是今天我们等候主的再临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件事情。不要因着人家的话、人家的事情，或者是人家所做的事情，影响了我们的信心。要好像这个挪亚一样，保持着他的初衷，继续的来跟随主，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潮流和人家的话语来影响我们对主的信靠的心。他祷告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日子，就是洪水还没有发生以前的时候，人还是平平安安的来度过他们的人生，来过他们的日子。其中有两个字很重要的，就是人是怎么样，照常，就是照常的过他们的生活，就好像平常一样，就觉得啊、哦，我们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啦，我们就来享受啊。所以他说，我们吃喝榨取，其实这四件事情都没有错的，吃喝榨取，对不对？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都不是不好的事情，不是犯罪的事情。不过，他重点是告诉我们照常。你知道吗？当我们生活得太较长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主再来这件事情，我们都受到我们平常的生活所捆绑了。如果要上班的，我们说打工，我们整天都是为了打工上班的事情，不用上班的整天都要做家里的事情和带小孩子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很不在家里，不在外面打工，可能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做投资和炒股票啊，还是怎么，都是注意在这些事情上。有人是照常的来享受他们的人生，去打球啊，去吃饭啊，去喝酒啊，去坐游轮啊，去旅行，这些都没有错的，弟兄姊妹。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太过较长了，以及我们看不见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在哪里。我们的较长叫很多工作都是对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神吩咐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去做。他给我们的人生里头有吩咐有使命，我们都忽略了，都没有去做。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现在我们都撒在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总是告诉人家我挺忙的，我整天都有事情做。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再来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的准备？还是我们都是花所有的时间在较长的我们的生活里头，却有最重要的事情跟我们的永生的事情有关系的，我们却没有做。吃喝榨取都是日常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太过跟随着这些日常的生活去做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甚至可能我们头脑上都知道说耶稣要再回来，但实在上我们从来没想过我要做什么，从来没想过今天我要做怎么样的预备。这就是说挪亚的日子，人都很较长的工作。我相信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过着很较长的人生，上班的上班，在家里的做家里的事情，或者是做投资的做投资的事情，旅行的做旅行的事情，看小孩的做看小孩的事情，我们都有这些事情，都没有错误。但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否已经忽略了，或者是没有遵照的主的吩咐去做？就好像我们睡觉，我们熟睡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睡觉的，有人为告诉我说我正在睡觉，没有，你正在睡觉就会睡觉，你不会跟我讲话，对不对？你睡不着才给我通电话，你睡着了就不会跟我讲话，对不对？是这样，当你睡醒了之后才知道啊、哦，我刚才睡觉，对不对？是这样，有人是这样的，在家里读书啊，看电视，慢慢他就睡觉了也不知道，醒着就发现哎，这个电视机还亮哦，还结果树已经掉在地上了，等等，才知道熟睡的人是这样。问题是今天很多很多的人，他灵里头是沉沉的睡觉，灵里头沉沉的睡觉，对于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不闻不问啊，甚至于不愿意去知道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记得提醒的。耶稣用这个挪亚的时代的时候用来 比喻今天是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是否握在这个挪亚的日子当中，我们只是较长的生活，却没有注意到神要命定的事情。所以我们圣经罗马书十三章里头说，我们要快快的来醒过来哦，睡醒了，时间到了。好像我们礼拜天，如果你不安装一个闹铃的时候，可能总是会睡过头了。所以九点半的主日崇拜常常也错过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就错过了。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要醒过来的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睡过了头，或者是我们熟睡到里面去，都没有醒觉过来。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趁早要醒过来的一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头看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的问题，挪亚时代的人的问题在哪里？是因为他们不知不觉，那这四个字很重要，不知不觉。他们有些人在告诉他，他也没有听进去。挪亚告诉他说洪水要来了，他们也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中，所以他们是握在较长的当中，到头来是不知不觉，这就洪水就来了。然后耶稣就说，人子耶稣他降临也要这样。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耶稣就来了。很多人常常会有一种后悔的心，就是说啊，如果我早知道机会来了，我就会做好准备。但是机会来临常常没有提醒你的，没有预告让你知道机会马上来了，而是你自己要做好准备，等待着这个机会。人子降临也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我们告诉我们说，主必再临是有预告的，是圣经里头无论是旧约新约也有告诉我们，甚至主耶稣也亲自的在马太福音24章里头预告让我们知道。然后第二部分就告诉我们说，主必再临的有一些预兆，就是有一些教头的预先让你知道的，让你看到的事情。这就是说提醒我们，诶，时间到了，机会快要到了，不远了，所以我们要马上做好一些准备。耶稣讲什么预兆？他就是说，你们可以从哪里说一个比方？哪里？
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啊，我们知道在温哥华有些人在家的门口也种无花果，在巴勒斯坦哪里的人也种无花果，很多人都喜欢种无花果啊，它的果子很好吃，很甜，它的叶子很大，听说可以用来煮水来喝，还有无花果也是很大，所以有人站在无花果的树下面来遮挡着阳光啊，就是这个情形。所以圣经常常提到这个无花果。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他再来的之前有什么兆头，他就用无花果做一件事情，说这就是一个预兆。你们看到无花果，无花果是怎么样？他在夏天来长叶的，来有果子出现的。所以当你看见它的树枝发嫩，还有长出一些很大的树叶，那果子马上就要来了。你是说夏天马上来？这就是一般人我们观察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会知道什么事情将要发生。譬如说你看见今天很多黑云，对不对？在天空，你就知道可能会下雨了天越黑就越说明快要下雨的时间马上就要来临了。对，同样用这个道理，因为当时的人都是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农业有关的无花果树来做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一件的事情。他就说这一切的事都要发生，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当你看见无花果这件事情，看见周围环境的改变，周围事情的发生，你就应该知道快来了，耶稣快来了，就在你的门口了。耶稣讲这句话就很生动，就是说好像有一个人要来探访你他在哪里？他还在家里，还没有出门，你就说还有很多时间。然后你后来就知道，打电话给他，你到哪里啊？我正在坐车你就知道大概 还有多少时间来到你来了。然后你打电话给他，他就说我就站在你的门口了，你就赶紧的偷去门口打开门让他进来，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很生动的说耶稣再来这件事情已经很迫切了，已经就在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其实很多人解释无花果树是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圣经的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有人从历史的角度说，无花果树代表主后，就是耶稣之后的70年，耶路撒冷城受到罗马军队的破坏，用火来把它焚烧，整个城市都毁灭了，就是主后70年啊。有人就用这些圣经里头所讲的历史的事情说，耶稣长的无花果树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主耶稣这件70年之后的事情真的已经发生了，就罗马的军队真是来了，杀死很多人，超过100万的犹太人在当时死掉。但是耶稣还没有再来。那另外有人解释说，无花果树就代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他复国了，他们本来以色列人都是分散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但在就是这一年他们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里头，在以色列这个地方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一个忘过了超过2000年的一个民族，为什么他可以重新一次的来建立起他们的国家？这是很神奇的事情。美好的事总会成就，这是神的命定。但所以有人说，耶稣当年所长的无花果树，就当你看见以色列他恢复他的国家，就等于是说主耶稣他快要降临了，这是另外一种解释。还有第三种解释，就是说不讲到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讲到无花果树就代表整个我们现代的世界所正在发生的情形。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发展，我们要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人的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问题都在发生。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所生活的一个世界到底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都给我们一些预兆，让我们知道主真的要快要来临了。最近你不是注意到在澳大利亚的东部不是发生了一场很大很大的火灾吗？它在这个树林里头所生的火，火很厉害，甚至消防员都说控制不了，没办法把它控制的，控制不了。它焚毁的地方土地树木很多，破坏的民居损失很多很大，这就是其中一种。在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发生这件事情，无论是在澳大利亚，在欧洲，在亚洲，在北美洲，在南美洲，都曾经发生，也正在发生这些的灾难的事情。还有这里是讲到打仗啊，本来是有文字在这里，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打出来啊。在家里我看到，在许南的家里也看到哦，来到这里不给你们看哦。那知道刚才是灾难，现在这里是战争，战争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也还有战争的这个恐惧也不停的在我们今天的世界的当中。我们生活在北美洲，其实也很担心有战争的发生出现，随时会打仗，随时会发生影响整个世界的战争都在发生的当中。还哦，现在出现了第三，科技的很快速的进步啊，现在是怎样的？很快，很在远方所发生的事情，你马上在这边就可以收到这个消息，对不对？你要告诉人家一条信息，你一发出去，人家马上就收到，他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可以收到，这是科技的进步。但以理书里头说到，在末后的时候，人的知识在不停的在增长的当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预言已经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地球上的人是这样的。其实这也是预备主的再来，你知道吗？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圣经是说，从东边闪电到西边去，那就是说同一个时间。 在不同的时区时间的区域里头的人都知道主耶稣的再来，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得太快了，无论你在黑夜或者是白天都一样的，都可以同时收到这些事情。主耶稣再来的哪一刻，整个世界的人都可以知道。哦，这又没有出现了哈。你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保罗就讲过，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人与人之间再没有信任了，人与人再没有信誉可行了，人家讲的话都不算数了，人家讲过的话都忘记了，或者不实行他们所讲的事情，我们再没有信任，信任已经彻底的打破了。再没有这件事情，甚至圣经保罗说人的爱心越来越减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骗人的，所以以前我们都愿意帮助人家，现在都不愿意帮助人家，为什么？因为都怕受骗嘛，他来骗我嘛，所以明明我有爱心要帮他，哎，我的爱心都收起来了，不去帮他。诶，这就是幕后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还有邪教异端不断的出现，对不对？只是邪教异端最后还是把人一级一级的带进一个灭亡的地步里头去，就是这个道理。一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详细的讲，你读圣经你发现也都是圣经里头有讲过的。但最后要说的就是敌基督要冒出来，敌基督要显明出来了，666就是他的记号，这抵挡基督的，他是反对基督的，他是假的基督。所以我们要小心，主再来之前就有这样假的基督出现在这些事情的当中。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你们要谨慎，就是要小心要注意，因为有些人要来迷惑你们了，他们异端是邪教还是敌基督抵挡基督，他们表面上是相信基督，其实他们不相信基督。所以他说这些人来是冒我的名来的，他们要来迷惑许许多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小心，现在已经有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异端旁门跑进我们这些教会来，他们躲藏在教会当中，到时候到了就影响很多人，迷惑很多人，把很多信徒都拉走。所以我们在真理上要好好的来学习。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要来查经班，要来小组的聚会，要来主如学，要来主如崇拜，为的就是我们好好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要打好我们的根基，不要受到这些人的迷惑和影响着我们。甚至15节里头耶稣就讲过说，将来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先知但以理书里头所讲的，说将来有一个人他是抵挡基督的，他要站在可憎的一个位置上面。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将来又再重新发生一次，就是一个表面上是一个相信基督的人，后来竟然他是反对基督，甚至于是攻击教会，残害基督徒的一个人。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说，他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你们什么不要相信他，不要信他。他的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不是很混乱吗？宗教很混乱，很多教会的事情都很混乱，你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回到圣经里头去，常常保守住我们对神的爱心，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将来有假的基督、假的先知，他会出现。这些人可能会讲话，讲很漂亮、动听的话，可能甚至他能够显一些神迹出来，做一些奇事出来，让你感觉到很惊奇，以至于你就受到他的迷惑。不要忘记，这都是出于魔鬼撒旦的，借助某某人来影响着我们。所以刚才第一讲到主耶稣他必然要降临的预告，也讲到他必然要降临的预兆，最后要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准备，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准备。知道这些事情要发生，知道有这样的兆头要出现，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在哪一方面。第一，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从来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哪一天要来，所以他说哪日子哪时辰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没有人知道。这圣经耶稣自己讲的，连天上的天使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也是神的仆人而已。连主耶稣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升到天上去，他还是一个人子，还有住在地上，所以他不知道。另外也表现主耶稣他顺服和谦卑，他说唯独父知道，唯独天上的父神他知道，因为一切都是神的命定，美好的事情总会成就，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命定。所以我们要做怎么准备？一，我们要警醒，做预备。一个预备的人就一定是一个警醒的人啊，就是说他一定要小心来看守，就好像我们做一个守卫的人，我们好好的来警醒，来看守我们的国家，看守和我们的财产，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42节在24章里头，42节里头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什么？
警醒。
警醒啊，因为你不知道主在哪一天要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就是说，我们不要迷迷糊糊的来度过我们的人生，不要只是较强的来生活，还是在我们较强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做一个清醒的人，要读圣经，明白他的旨意。然后他告诉我们，也是第43节要讲到，我们要警醒，因为他说就用一个比喻说，好像一个贼，一个来偷东西的人，就是一个贼哈。他来偷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说，诶，我某某时候要来偷东西了，他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发一条信息到你的手机里说，我五分钟之后就来偷东西了，他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他总是在你不知不觉，从来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偷偷的进来，破坏你的家，偷掉你的东西。很奇怪哦，耶稣是说他用贼来比喻他自己哦。哎呦，耶稣什么是贼来偷东西？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主耶稣来好像贼一样，就是说他没有明显的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要来。但是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做好准备了，预备好，警醒着他要来。好像你离开家出门口的时候，一定把门锁好，把窗户关好，还要启动你家里的什么防盗的系统，对不对？一旦有贼人来了啊，这个房子就受到保护。你不会想到今天有贼来你才做这件事情，你天天都这样做，就是做好预备，做好警醒。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因为人只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你们要做预备的。一方面我们要警醒预备，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而且是有见识的一个人。忠心就是代表说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这叫做忠心。我发现很奇怪的，圣经里头常常教训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却没有一定告诉我们说你忠心吧你就一定会成功，没有哦。所以这个世界里头讲的是刚好反过来的，这个世界注重的不是忠心，而是要成功。你看到没有，这个世界里总是吸引你的，就是如果你这样你就马上成功了，你就赚每一天赚多少钱了，你就开什么样的名贵的房车了，你就住什么的房大的豪宅啊房屋了、去坐游轮了等等。他告诉你成功，他却没有告诉你怎样忠心。但圣经里头是刚好反过来的，是告诉我们要忠心。面对耶稣的再来，我们最需要的是不是我个人的成功，而是主的再来，这才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说我们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这代表说我们是 being faithful and wise，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聪明的人，好像一个好的管家，他懂得怎么好好管理他的家，管理好主人的家，主人的财产，主人交给他的功夫和任务等等，他要忠心的去做，这就是我们等候主再来的一个人。 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忠心的等候主的再来，但同时也要好好的去读圣经，还让我们知道有关于耶稣再来的事情。最后我们要努力的去传扬福音，因为主要再来，所以我们更需要传福音，盼望更多更多的人来在主耶稣来之前，他可以相信耶稣，得以拯救，得永生。所以耶稣在马太24章14节里头，他说，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是耶稣的话，这是告诉我们，末期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传遍天下，把福音传到天下去。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今天这个世界，福音已经几乎传遍天下。为什么？因为今天的通信太发达了，今天你可以通过手机向人家远方的人传福音，甚至没有教堂的地方，你都可以通过这些internet， 通过手机，通过很多平台跟人家分享福音的话。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很近，因为福音已经通过很多方法、渠道、平台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到很多人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加紧的来等待着主的再来。最后结束的时候讲一个人物，很大家都很认识的一个音乐家，他叫做巴克。巴克这个人很出名，他写了很多歌，他出生在欧洲的这个德国啊，就是后来今天的德国这个地方。他从小就很聪明，因为他家里都是音乐家，他的祖父亲啊，他的叔父都是音乐家，所以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很出名的音乐家。你看他写做这个音乐作曲的时候哈，是这样的，他作曲一开头就是用拉丁文写两个字母，这 JJ 是什么意思？代表耶稣帮助我的意思。他一开头他就知道要耶稣的帮助，从一开头他就认定他需要耶稣的帮助，无论是他多么聪明有才干的音乐家，他都知道他需要耶稣的帮助。然后当他写完了他所有的这些音乐的篇章 和歌曲之后，最后他一定写另外三个拉丁的字母，就 SDG 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荣耀归给神。当他做完这件事情，他把荣耀归给神，他说这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我的才干，完全是神他自己的荣耀。难怪神很大的使用他，为很多的教堂写了美好的音乐和歌曲。虽然他不是很长命啊，65岁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一生当中他的贡献很多。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有一天的生命，我们要依靠神的帮助，我们有一天的生命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说要等候主基督的再临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祷告，因为一切的荣耀我要归给我们神。美好的事总要成就，因为神的命定，因为耶和华他已经掌权。
是啊，非常感谢刚才牧师跟我们的一起的分享。我们耶稣什么时候来，那是天上神定的，我们呢在地下的人要做好准备，时刻警醒啊。那么我们大家现在一起起立唱这首回应诗歌。 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一掌权。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做准备，他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做准备的人，警醒的人，还有个忠心侍奉主的人，有圣经来帮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挪亚的日子，人都较强的度过他们的人生，今天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吗？不是，我们要更准确的仰望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等候耶稣我们的荣耀的主，他要再来，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挪亚的日子成为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在于他们的吃喝和榨取，而是在于他们没有警醒，没有听话，没有顺服，结果他们就在他们的不知不觉的当中，他们失败了。主啊，今天我们要从过去这个历史当中来学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都要做个警醒的人，预备好的人，忠心的人。主啊，我们看见很多机会，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来传福音吗？我们要为抓住我们的机会做见证，来侍奉主。神啊，感谢你在我们教堂当中，但愿成为一个美好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彼此的提醒，借着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借着我们的查经班的聚会，借着我们主日崇拜的聚会，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我们有团契，有谈话，有祷告的时候，我们等候主的再来，以及我们互相的鼓励，以及我们知道时间近了，我们要更加倍的用心来亲近你。主，如果我们在沉睡的当中，我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主啊，求你借着圣经的话，今天借着圣灵的动工来提醒我们，还让我们起来装备我们自己来侍奉你。感谢主的恩典，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装备起来，已经热心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主的带领，求神祝福这样的人，让他们预备好自己来等候主的再来之前，好好的来侍奉你。所以我们满心的感恩，求主要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既能在基督里，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借着属神的生命好好的来侍奉你。为了我们的这个敬拜的团队，为着我们的查敬拜里的同工，舞动真爱的同工，我们这些 这是聚会的当中小组的同工啊，我祷告会里的同工，我布道会的同工，我们都满心的感恩，在这是一块来同工侍奉主的事上，主但愿我们都能够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侍奉赞美我们的主，在这是侍奉的当中，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感谢主，你所命定的美好的事总要成就。主耶稣，好像圣经里头说，我们迫切的等候你的再来，但是当你再来的时候，我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吗？主啊，求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提醒我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保守、圣灵的同在和恩膏，每一天都临到你们，也与你们同在，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下来哈。